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推动力，这个我讲了很多次，但是呢，好像他不是讲一次就够，因为其实修行的方法很简单，可是呢，是那个推动力。如果没有推动力，走走一下就没力了，那就不能够完成。因为要完成这个修行，有来于三种精进力，一种是起步 ，initiation 推动；第二种就是持续延续；然后第三种是总结 ，concluding， 完成它。所以只是有一抱什么一抱十寒的力量，做了开始了不能延续，或者延续了不能总结不能完成，这个都不够。那么要怎样能够有修行这个的持续力和总结呢？开始的都你们都开始了，如果你们没有开始，你们就不会走进来。所以有了开始的推动力，要有持续力，然后要有总结。爬山爬到最后剩下100米啊，你就放弃啊，那就没有总结。爬上只是这里爬到上山顶，不能走到那边去，就是没有持续，不能持续，平平常常都不能持续，就是不能到顶就不能总结。所以三种精力都非常重要，起步、持续和总结。那么在这方面呢，你就需要懂得怎么样维护，让自己的那个性质能够持续。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种能够让我们有持续的那个坚持力，这就是愿，发愿的愿。修行如果没有愿，就只是结果，就会不知不觉呢，就会得过且过。所谓的愿呢，也是用世俗的语言来讲，就是要有志愿，要有志气。修行人不能没有志气，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心走进来，可能你带着逃避的心走进来出家，逃避，逃避外面太苦了，不管是避什么都好。但是呢，走进来了，你知道佛陀给我们啊这么好的宝，那你就要发愿。不然的话，就是在那边混日子过。你看，如果是带着混日子的心来修行，你不能持续的。混得过且过，没有愿，没有志气。那么讲到这个志气呢，我们不要讲愿，讲志气就好。志气有两，基本上根据我的观察呢，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是小志气，一种是大志气。小志气呢，就是我不要输给别人，很有竞争力，看到人家好，我不要输。因为在这里 我们的团体和导师都只特别，如果是修得好的，都会得到特别的关照。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他们比较有承担力，结果你就不要输了。这种小志气呢，在女众之间呢是特别多的，特别普遍的，也常常因为这种小志气，搞不好就是斗争了，妒忌了。搞不好的话了，我没有说你们，我不是很了解。你们在我面前都是非常好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后面有没有暗地里过招，我不知道。笑了，笑就是有，对不对？所以女众族群呢，我今天直接讲男两性的问题呢，抱歉呢，不客气呢，让两性都认识自己的问题，这是比较好的。女众族群呢，就有这种具有很普遍的小志气，不要输给别人，我就要做出头证明给你看。这叫小志气。可是常常因为这种小志气，那女众之情呢不和谐，不能像男众一样，像兄弟一般。男众我可以说的，在这里男众族群的感情是非常好的，大家之间的友情信任是非常好的。没有什么斗争的，最多是有时候你有你的款，我有我的款，这样子而已。但是呢，大家都是很兄弟一样的。我看女众可能还没有很明显的，应该是还没有达到这种层次。往往呢，因为小志气，有些时候升起竞争心理。再搞不好就互相排斥，可是也因此很有冲劲，冲啊冲，可是冲来冲去，有些时候大家都真的是只要你有用功，总是还好，好过完全没有用功，还是向前走。可是有些时候，族群就搞垮了，暗地里竞争啊，明争暗斗啊之类的东西，我们这里可能少一些吧。找对方的缺点啊之类的，比较啊，弄来弄去，有些时候乌烟瘴气。我是讲整体啊，不一定是指你们。可是我看，这里女众也还没有达到，我们男众之间的那种和谐的程度。我们男众如果是。有什么东西就算是训话也好，互相什么子都是带着爱心的，可是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基本上大家都是讲来讲去还是像兄弟一般的对待。女众很难达到这个程度，是因为这种小志气，这小志气有些时候有掺杂了一些狭窄的心，然后妒忌啊什么也会。男众呢，这种小志气呢几乎没有的，几乎我可以说几乎我看不到的。但是有些没有小志气的时候，有没有大志气呢？如果小志气也没有，大志气也没有，那你说怎么修，怎么走下去，走走一下就没力。那我们问我们自己，佛陀给我们的是什么？佛陀给我们的是生道生果涅槃， 以这个为我们的目标，这个可不是小志气，这个是大志气，更大的会发愿要成佛。但至少如果发愿要成就圣道圣果涅槃成阿罗汉，也都是大志气，那不是小事，那是大事。尽量更广大一点的，还会想到我成就这个就是护持正法，护持僧团，我个人的成就关系到众生的福利，我不能耽误我的成就，我早日成就，众生会好，大家都会好，正法诸事会更好。所以如果我们有大志气，有大愿心，成阿罗汉也是大愿心，要成佛是大大愿心，但是都是很伟大的愿，都是很勇猛很勇敢的愿。如果有这个愿，那就能够持续，就能够耐久。很简单，一开始你走进来，我就先告诉了你们，出家也好，修行也好，没有不苦的。为什么没有不苦呢？因为你的业，你的业并不会因为你出家而有所改变，而有所不同。出家有出家的业，但是以往带下来的业，他要成熟就成熟，不管你出家还是在家。当然也有一些会稍微调整一下，但是整体来说，出家也有冒烟的，也冒业，在家也冒业，一样的。虽然中间会有点调整和改变，但是整体来说呢，业还是业，你还是逃不了，并不因为穿上袈裟业就不存在。所以如果你期望你的出家生命、修行生命舒舒服服、安安稳稳、快快乐乐，没有苦没有考验，那我告诉你，这个几乎不可能。任何人如果抱着这样的期望进来，我几乎都不要收他做学生，不可能啊！这是世界上找不到的事。有这么好的，你告诉我第一个先去。所以只有当你抱着一个真心愿，你有愿心，你才承担得起这条路上的考验。你有自己，你有决心完成佛陀给我们的理想，然后什么考验来你都不想糊涂，也不想回头，因为你已经告诉自己，我这个佛陀给我的理想我要去完成它。甚至如果以古代修行人的那种勇气来说，就是生死不顾了。如果在为了这个奋斗的过程中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就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付出再多的代价也没有像继续在苦海轮转那么痛苦，那么凄惨。错过了正法诸事，你就不知道怎么样了。有正法在，我们的心有些时候都要去寻找非法了。那如果说你走进一个时代完全没有正法的时代，没有正见的时代，那你想了那个非法的诱惑力有多大。如果现在正法在这里了，我们的心都有人要跑向非法了，那么没有正法的时候，你想了你会怎么样？你有多大的把握把持自己？所以当你真的下定决心，有愿有志气，有大志气，那么你的是决心，你就会持续，一直都持续。不管修行多苦，你会越修越勇猛。好， 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发愿，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敢发愿，很谦虚啊，不敢讲，哎，阿罗汉还是不要讲，讲出口都是羞耻。哎，我来看看，试试看，这种是没有用的谦虚，不是真正的谦虚。这种灭苦的事情，是不能谦虚的，不能让的，当仁不让，你让不让也不会抢掉人家的机会，不能够说不好意思，讲起来，哎，真的不好意思，以我这种材料，哎呦，讲要成阿罗汉太不好意思。问题是不管你是什么材料，只要苦是真实的，这么可怕，在轮回里，那么是材料也要修成，不是材料也要训练到自己是材料，只有这样，没有别条路了。所以要起大愿心，没有愿心不能的，这条路你走走一下就耗尽能量了，走走一下心就没力了，所以要发愿。发愿的时候不能够胆小，不能够保留，要像勇者上战场一样，上岸烧船的，你还给自己留后路，那是弱者的行为，懦弱，那是懦弱的愿，发懦弱的愿怎么会有勇猛的结果呢？真实的结果呢？要发勇者的愿，勇敢的愿，胆小的愿，那是弱者的行为，发愿不可以胆小，要有勇气，要有胆识，要敢做敢当，反正怕什么，有法，有佛陀教的法支持着，只要我们的愿如法，我们什么都不用害怕，付出再多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所以要敢于发愿，不要不好意思，因为没有愿它没有力量，它不能持续。好，如果这个愿建立在你对真相的了解，了解到这个世间轮回的苦痛可怕，那么你的愿会有很大的推动力，很大很大的推动力。如果更进一步，你的愿有悲心，你关怀这个正法，你关怀众生，那你的愿有更大的力量。但不管怎样，至少其中一种力量一定要有。如果又没有那个出离心、厌离心，又没有慈悲心，什么都不管用的。一旦你发了愿，你还要常常发愿，一而再的加强它，到它时时刻刻不离你的心，任何时刻做什么东西都离不开那个愿，都有那个境啊，那就没关系，那个时候眼睛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离不开了，那个时候就自然了，真的成了你生命中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呢，就算你没有特殊的去特别的去发愿，那个愿好像长江大浪那个流水这样滔滔不绝，一直在心里一直在流入，处处都是法，看到什么都是法，看到什么都离不开最终自己原来的目标。如果还没有达到这种层次，触目都是法的时候，那么就要常常提醒，你要有一个方法来提醒自己，来激发自己，振奋自己，鼓舞自己，鞭策自己，你要有。 要重复，一而再的重复，一而再的重复，心重复才有力量。阿西瓦那巴加油，你要重复，你没有重复因缘，它不会有力量。就像你要背经、背戒一样，你只是念轻飘飘的念，念了过去，然后念了十次、十次、一百次、一千次，只是这样子念而已，有些时候都记不了。是，它是有重复，可是你念的时候，你要那一段你要念的时候，你要一而再的重复它，念熟了你再念别的，要不然只是轻轻的带过这样子。念了又停，停了老久过后又再念，他就一直记不了。可是你要一而再的轻轻行行的重复。那么愿也一样，你要重复它才有力量。愿的力量基本上呢，来自重复，也来自定力正念。有定力有正念的，他发一次也很强。定力正念不够，那就要靠重复，一而再的重复。在念佛前许愿也可以，对着佛说话也可以，在纸上写也可以。就放在床前贴一张，自己看得懂的就可以，也都可以，种种方式提醒，那么那个愿就会慢慢的融进心流里面了，那时它就开始有力量，就会滚动。这是很重要的，健忘是人的问题，因为健忘人们造恶，他忘了他以前受过多少的苦，因为健忘人们放逸，他们忘了他们受过了多少的苦，他们忘了他们经历了种种的因果关系，因为健忘。所以只有我们克服健忘，要克服健忘就是要重复，一而再的提醒自己，因为健忘人们一而再的掉进同样的陷阱，犯上同样的错误，重复的同样的业的模式，因为健忘。为什么会健忘呢？古时候老人家说，你投胎的时候呢，你来的时候呢，喝了一杯孟婆茶，但是不是的，经过母胎就很容易健忘，如果是化身就比较容易记得，胎生的都很容易健忘。所以要克服健忘，一而再的激发自己，提醒自己。在古时候古时候的一个国王，战国时代的国王叫勾践的，他为了要提醒自己，激发自己，自己的国家被人家夺取了，被吴国夺取了，他是越国，为了提醒自己，他拿那个胆呢，卧薪尝胆，睡在那个星那个草上，然后每天就尝那个胆，告诉自己，你看多苦多苦，怕自己忘了那个苦，但是那个是从自我的私心那边出发的，他刺激自己的我慢心，告诉自己多苦多苦，然后让自己一定要报复，一定要恢复他的国家，最后把敌人吞掉。你看世间的人为了世间的成就，都可以这样子激发他的志气，当然最后造恶业了，那不要说了。那我们为了灭苦，为了佛陀给我们的理想，我们怎能够没有志气呢？怎能够轻易的忘记我们的志愿呢？我们要比卧薪尝胆更勇猛，一而再的提醒自己，一而再的激发自己，然后一而再的发愿，又发愿，又发愿。 但是真实发愿不是从自我出发，是建立在生命的真相上，而建立在慈悲的心上。那我们发愿一定要完成佛陀给我们的这个目标和理想，就是圣道、圣果和涅槃，最低限度就是这个。你还要更进一步的，那另外说，最低限度都要发愿要成就圣道、圣果和涅槃。一而再的重复，用种种方法来激励自己。你们爬山的时候有没有发愿？爬到山顶有没有发愿？让我跟你们分享。1993年，我爬跟着我的师父爬神山，沙巴州神山，那是东南亚最高的山。爬山山爬到上面的时候，因为用了很大的力量，那是坐在那个最高峰最高顶，那边有一个像宝座这样的东西，一个座位，对呀，好，在那边呢，我的师父引导我守五戒，那个时候我就很慎重的发愿要把五戒守好。然后呢，等他从座位，他给了戒，他从座位下来以后，由我坐上去，盘起腿，盘起双盘，那边我也很勇猛的发愿。啊，不要讲长远的愿，长远的愿不是这么快，但是呢，我所发的所有的短期的愿都实现，而且实现到比我想象中的还好。发愿，其实很多时候都可以发愿，有些时候我打坐，我记得就在这个尼泊尔。94年，我在那里雨安居特殊里的地方，那个河边。那时呢，很勇猛的盘起腿，发一个愿，决心就是痛到半死都不放。当然，现在不能了，现在要学会痛，也要看承担能力。可是那个时候的决心非常的强，就在很痛很痛的时候，我就发愿。因为那个时候呢，刻骨铭心那种愿。然后也学会在最苦的时候、最痛的时候散播慈悲心，让心用在最苦的时候用最柔软的心散播慈悲，而你真的是心力的那种搏斗。因为你在最苦的时候通常心会硬，可是偏偏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心在最苦的时候也要柔柔的散播慈悲，那个才是考验。然后也在那个时候发愿，度过了那个关的时候，每一次度过一个修行的关，我都发愿，往往这种愿最神奇也最强。我告诉你，我在这种情形发的愿，不要讲长期的愿，短期的愿全都实现。要懂，你没有懂得怎么激发自己。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也学班的蒙格了激发自己，曼迪芒格拉如果下了一个决心，整个世界都动不了。那好，那我现在下了一个决心，全部人劝我都劝不了，动不了。这个决心，可是让我告诉你，此决心非彼决心。什么叫做坚定？什么叫做顽固？让我跟你们分别一下。因为你分不清这个，你发什么愿都很危险，搞不好变成顽固而不是坚定。让我告诉你，当一切都如法，你的心真正的坚定，心是可以很柔软的，很柔和的，没有僵硬的。当我很坚定的离开红石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是充满柔软和慈悲的，那种是坚定，了了分明，对整个因缘而且将来要发生的演变都算在里头了。 带着无限的慈悲对待每一个谅解自己、误解自己的人。可是因为是这样，只有这样，没有别的更好的答案，这已经是最不坏的答案，不是好，但是最不坏的答案。所以心非常的慈悲和柔软，然后淡淡的、轻轻的做出那个坚定的决定。心清要拿对，但是如果你学我，你要学的对啊，不动摇。但是不动摇，你没有看到我不授权，还没有做那个决定的时候，我跟大家商量，连续讨论了好几天，研究看看不同的想法有没有更好的答案。经过大家整体的详细的研究过后，看来这已经是最不坏、最不坏的了。从长远看、短期看、长远看、宏观、微观都考量了过后，好，才做出。这总是心带着一个开明，准备听意见，准备接受劝告，准备接受听相反的话，然后完全考量了，宏观微观都有了，然后才坚定。然后一旦智慧做出来的决定，那么没有更好的智慧出现的时候，那你只有坚定。再不坚定，不能够稳住那一个智慧，当下最高的智慧所得到的答案，那是软弱。如果是智慧得到的答案，如果没有更高的智慧出现，那还没有能力维持一个决意，那是软弱。可是要维持，不需要心僵硬，很柔和的决定。但是呢，顽固是什么呢？你不要谈我，你不用跟我讲了，你们不用讲，我什么都不要听，那是顽固。我知道这是死路一条，但是我要啊，这是顽固，这不是坚定。我知道这个是苦的，但是我要啊，这是顽固，不是坚定。它不是勇敢，是意志，不是勇敢。所以这点要知道。所以当你明白什么是真顽固，什么是坚定的时候，你才会做出真正坚定的愿。对我来说，不管我多么的坚定，我那个听从意见的门永远是打开的，你永远可以跟我好好的商量，一直到你再也拿不到更好的答案，你没有足够的智慧或更高的智慧拿出更好的答案，那对不起，你动不了，你动不了一个对智慧、对法充满信心的人。那个信心、那个力量、那个坚定是建立在法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顽固自我的基础上，这点你没有分清楚。如果你分不清楚这一点，那你发愿搞不好就是我们，搞不好是自大，搞不好是自己绑死自己，搞惨自己。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带着开明智慧的心，你不会丢入这种下场，绝对不会。任何时刻有更高的智慧出现，你随时可以调整，随时可以转变，可以变得非常的灵活。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可以非常坚定，也非常的灵活，在灵活跟坚定之中没有矛盾，这点要明白。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你来发愿，如果已经知道，明知道这是100%好的、对的，或者是那个是100%错的、坏的，那么如果再也拿不出勇气发愿，那你就是弱者、懦弱的人。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苦因，我们没有拿不出勇气发愿，对自己承诺说不要，再也不要，那我们是懦弱弱者。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好的，我们拿不出勇气，我一定要奋斗，要去成就它，这是不可逃避的，必然要的， 那我们拿不出勇气去发愿去成就它，那我们也是弱者，没有胆识，没有胆量，没有勇气。法不属于弱者的，法是属于智者的，强者的。那么你进来的时候可以是弱者，但进到来了，如果你想要成就法，你不可以继续做弱者，你一定要战胜所有自己的弱点，你才有可能成就法。我们不会瞧不起弱者，但是我们会觉得，如果一个人没有勇气战胜自己的弱点，那太可怜了。就是这样，弱者并不可怜，如果他有决心战胜自己的弱点，没有勇气踏出去战胜自己的弱点，那个才可怜。我们在那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往那里走。所以一定要作为佛陀的弟子，如果我们要奋斗，如果我们敢说我要这一辈子成就出果圣者或者是阿罗汉，你都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要成就成为出果圣者都要很大的勇气，这不是弱者的行为，不是弱者可以说之出口的，空口说白话没用，拿出真正的勇气去实践才有用。好，那我们要发愿，带着智慧，带着了知，依着法，我们发愿。发了愿过后，就要持续的不忘那个愿，维持那个愿，重复那个愿，加强那个愿，然后给这个愿最好的功德去维持护持它。有愿没有功德，那个愿很没力。那么最强的功德，在布施、守戒、修禅来说，最强的功德是修禅的功德。你修禅过后出来，你发愿；修禅过后出来发愿，心状态最强的时候发愿。这个是你给你的愿，很强的功德去支持它。一而再的重复，又重复，又重复。那么要做到有，做一个有志气，你希望你的愿巩固有力量，那你要亲近那些有愿的人，有决心有勇气的人。你希望自己成为强者，你需要倾向于强者，向强者学习，不是向弱者学习，是接受强者的引导，不是接受弱者的引导。必须是有志气的人，没志气的人跟没志气的人困在一起，他就是你也讲没志气的话，我也讲没志气的话，愚痴的人跟愚痴的人困在一起，是愚痴污染愚痴，大家一起拉倒。可是我告诉你，偏偏在这个世界上，愚痴的人喜欢亲近愚痴的人，为什么呢？你猜为什么吗？你们明白吗？让我告诉你，他的秘密就在于，只有愚痴的人才会认同愚痴的人，所以只有愚痴的人才可以给你认同。所以愚痴的人从愚痴的人身上得到认同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爽了。你赞我一下，我赞你一下，我把你的顽固说成坚定，你把我的顽固说成坚定，来，大家一起来坚定，就大家一起来顽固。稍微有智慧的人是不会被这种磁场、这种气氛影响的， 你要堕落你堕落，不关我的事。可是如果自己一个人心不清明，就会被这个气氛和磁场影响。要有愿，一定要有愿，人要活得有志气。可是这个志气不是意气用事的志气，是法的志气，法的愿，有法为基础，有自然界的法则支持着的，那个才可靠，才能够真正的起作用。这种是可以实现的梦想，不是痴人的梦想。你如果你研究历史，不要讲我们，不要讲说看过去是几千百亿劫，不要说，就单单看人类的历史，你就会看到，只有符合自然界规则的梦想才会得到实现，违背自然界的，就算是眼前看起来好像达到了，最后粉碎。好，你看共产主义就好，共产主义是一个美丽的梦想，大家一起来平等，哇，那是多美好的幻想梦想，那个是那个多么吸引人，多么有吸引力的一个梦想。但是为什么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全都垮台呢？很简单的，违背因缘，它维持不了。当众生因缘不平等的时候，你要逼到大家平等，你只有出不正当的手段去逼到他。好，你可以逼很成功，你可以把那些共产，你看那些共产主义的人呢，可以把所有反对者全部杀掉。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人吃饭，要死人的，一场革命就死了多少多少人。结果呢，你这么有力量，这么暴力去坚持，好，结果如何？经不起时代的考验。因为最终，好，你很厉害，你关起门来把所有的敌人都杀死了，但是呢，当其他的人符合自然界的法则的国家一个一个开始富裕起来的时候，这个国家贫穷继续挨穷的时候， 经过几十年还是经不起考验，最终一定要垮台。名字不换，内容都要换。为什么？因为它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则，它一定不能够成功。表面上成功，眼前看起来是好了，经不起时代的历史的评价。可以说是很成功，到死的时候还看不到失败。至少这个可以讲，可是经不起历史的评价，最终他就要垮台。因为众生因缘不平等，你怎么能够让因缘不平等的应应得到一样的呢？是当时很吸引人，当时大家鼓掌大家拍手，但是时间一久他经不起考验。让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众生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平等心对待所有因缘不平等的众生，因为那个平等心来自无我，没有我它就平等。但是众生的因缘不平等，所以用因应要以平等的方式来对待不平等的因缘，只有没有效率。没有效力的东西就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不能够持久，就耐不住。没有两个人是平等的，一模一样的，没有，双胞胎都不可能。但是我们的心对众生要平等，因为不平等的偏差来自自我。把 把这个自我放掉，放一边，那么你的心对别人就会平等了。但是那个平等不是表示你不会分辨因缘，你会。好，这样子倒回来，我们了解这个，以这个为例子，你就会看到违背自然界的规则的制度啊，什么都好，最终经不起时代的考验，它要垮台，要垮下来。所以不管你多么勇猛，你没有办法违背自然界的法则，没有办法。所以真正的勇者不是要把自然界的法则踩在脚下，真正的勇者是忠心于服从自然界的法则。你要造一个轮子，你要造圆的，你可以造它有花啦，有什么都好，总之它滚动的时候它必须是圆的。包括坦克车也一样，坦克车它是用链在走，但是呢它滚动那个链的那个轮也是圆的，只有圆的才能够滚，这是自然界的规则。你看你世界上哪一个勇者曾是违背这个规则又达到目的，有吗？没有。你只有顺着自然界的规则才会达到目的，因果不可欺。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发愿的时候，我们的愿就是很真实，它不只是有力量，它是可实现。不然它有力量，但是呢它不真实，它迟早有一天要暴露它的不真实，要暴露它的不可靠。所以这个有点重要。所以一旦你发对愿，你就要持续的，一而再的鼓励自己，一而再的鼓励自己，一而再的提醒自己，提醒到他成了，在心里面很自然的流露，整个身心都融在里头。那么你会发现到，一旦一个有愿的人，那个愿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他是充满生命力的，他绝对不会是软弱的人，绝对不会是弱者，绝对不会是逃兵，绝对不会。因为有愿力，这个愿力是我们人内心里面一个不可思议的潜在力量。那修行需要这种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你不能持续，你走不下去。一点点苦，一点点，过一阵子成绩没出现，就开始什么问题了。顽固看起来好像是很有力量，但是呢其实是最软弱。当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实在是弱者的行为。只有弱者才要找借口，只有弱者才要欺骗自己，才要粉饰自己，强者是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如果你们希望成就你们出家的目的，你一定要懂得发愿，发个如法的愿，然后为这个愿付出代价，付出你的心血，付出你的劳力，付出你的奋斗。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女性有小志气，一般上，当然也有，我们也希望女性看得到有大志气的女性，不是女性不可能有大志气大愿，不是，只是一般上我们看到的是小志气。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当然是希望改变了。 如果我认定你是看死你，绝对不可能，你永远是小志气，只要你投这么多女人，你肯定是小志气，那我用不着说了，说来刺激你们干什么？说当然是抱着一个希望，这个不是死的，这个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才说的，不是说来惹人家讨厌的。就是因为心里怀抱着希望才会说的，女众要走出这个小志气，只要女众族群永远困在这个小志气里面，那么这个女众族群是不可能成长的，因为他们永远会在里面为了他的小志气常常勾心斗角，不明斗也是暗斗，这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一定要走出小志气，走向有大愿心，想我的生命不是这么琐碎的，不是在那边争风吃醋的，不是那边竞争要得到导师的注意力的，我来走进来不是为了这些，我走进来是希望成就佛陀给我的理想，然后利益别人，护持别人，照顾别人，把正法传扬，利益世上的众生。我不觉得这个是男人才可以做的，女人也一样可以做的，我不觉得男人才可以发这种愿，我觉得女人也一样可以发这种愿，为什么要困在小志气里面呢？好，那男性呢？现在不好说，哦，你看女性很有小志气，哇，他们就很用功的打坐，那我学他们小志气，我也可以用功打坐，千万不好学。一开始就不需要绕过这个圈子，直接就发大愿，一定要有愿，最低限度是成阿罗汉的愿，我最低限度都要成就圣道、圣果和涅槃，最低限度。如果这个愿都没有，那谈什么佛子？谈什么是佛陀的子弟？学佛连这个愿都没有，那就不要说什么学佛了。佛陀教法，佛陀出现在世间是为了让众生跳出苦海的，佛陀不是为了别的目的来的。佛陀绝对不是来教我们怎样做赌王，来出现在世间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佛陀出现在这世间是要教我们战胜我们自己的弱点，断一切烦恼，不再轮回。那我们作为佛弟子，只有奉行这个使命，这个是为我们自己好，为众生好。所以要发大愿，最低限度都要有跳出苦海的愿，可是你要有这个愿，你发了过后你要持续的，这样子你的修行的力量才能够有三种精进力，开始了，延续了，总结它，完成它。亲近有愿的人，接受有愿心有愿力的人的感染，不要去受那些弱者没志气的人感染，人生生命里面都是如此。你看在清净道路里面讲，你要有正念你要清净正念者，你要有定力你要清净定力者，你要有什么智慧你要清净智者，都是这样这样的。就像不管什么都好，世间的一切都好，你要有学问，你要亲近有学问的人，好，所以希望大家常常发愿，天天发愿， 让这个愿一直在延续，在推动着你们，让你能够在这艰苦的路上一而再的完成它。那个决心不败，那个推动力一直在延续，一直在延续，无止境，像长江大浪滔滔不绝。现在要跟你们讲一点收功。打坐当定力开始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些人开始出问题了，头胀胀啊，还是什么的，眼睛看东西蒙蒙啊之类的。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每一次下坐之前你收功。收功两个层面，一个是收气，一个是收心。其实收气是收那个气场的模式，你就感觉是收气，就感觉四周围的气从身体上端全部四面八方包围着自己的气。因为打坐的时候我们身体都有一股暖气包围着，你把这个气吸，随着吸气吸一口气把它带进来，可以带到胸口，可以带到丹田，都可以。这是收起，那心也同时退出来。不管你在任何一种境界，包括胡思乱想都好，现在要回到一个很在的状态，就是心现在要很在。收功好的人心很在，收功不好的人就会恍恍惚惚，心不在。所以让心收功，基本上就好像你睡觉醒来，你要怎样醒得快呢？我现在当场有事情要做，你要怎么醒得快呢？那个让你醒得快的方法，其实就是心从睡眠中退出来的方法。那么我们打坐的收功，基本上简单讲就是心从打坐的状态中退出来。退出来并不表示没有定力，只是转换模式，因为你现在要在动中静了，不是静中静了。所以退出来，心想想，一下子退出来，你就感觉到很在。如果你确定你的心很在的时候呢，很醒觉的时候，对现在的处境很在的时候呢，那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了。通常收功就是蛮好。如果还有一点恍恍惚惚，那继续的收，直到你觉得很扎实、很在，然后才停止。那每一支香好好的收功，不然的话你就会一下好一下不好，一下好一下不好，那个气场因为一直每一支下香气场就搞乱，每一支下香心就搞乱，气场又搞乱，那么就很麻烦了。好，还有一样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如何接受指示。当我昨天给一个讲座的时候，哇，好多学生看，半天在讲我，然后就很难过了。然后有些更严重，我都没有这样糟糕，为什么半天讲到我这样糟糕？半天误解我了，天哪！你看，我刚刚讲不要有我，不要掉进我的陷阱。昨天我讲的是不要掉进我这个我是魔阴魔，但是呢？他们就用我来听这个无我的教法，所以本地在讲我了。不要这么想，在我的心中，现在我讲我了，不是一个自我，这名词上是自我，要不然我要讲这个五蕴，在这个五蕴心中，好，在这个五蕴心中。只讲因缘，我们只讲因缘，不要带着一个我来听法，我是针对因缘。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我怎么样的训话，我不会对人失去信心，我不会对人看不到希望，不会，因为我讲的是因缘。当我讲因缘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因缘有希望改变，如果这个因缘没有希望改变，我讲来干什么？没有希望的东西，你想了，以一个像班迪芒格拉这么现实的一个人，你浪费时间吗？我非常现实的，我从来不在没有希望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佛陀也是非常现实的，当佛陀跟萨迦嘎讲两部经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萨迦嘎在这一辈子不会他的我慢心大到他不会接受佛陀的教导，但是呢佛陀知道讲了过后在他心里种下这个种子，那么未来他会在西南成大阿罗汉，那结果果然真的是发生了。这同样的，佛陀也不会做没有讲没有希望的做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向佛陀学习，也不会在没有可能的时候我们讲没有用的地方我们浪费的时间，都有用的，只是那个用几时出现我们不知道，不能很确定，可大可小，可远可近，可早可慢，但是法的力量都有用的。所以当我们讲法的时候，我们是抱着希望看到这个法可以起作用，因为我们讲的是因缘。可是如果学生带着自我来听法的话，那就完了，什么你讲什么因缘都好，他讲的是我，你在讲我，我们讲的是因缘。在这方面有些女众特别敏感，特别敏感，你点到一点他就讲啊，是我了，是我讲到我了，所以这样子哪里不出事情？男众呢，男众就够潇洒的，就算讲到 我管你我觉得两性都是极端，不要这么极端。如果男性能够学习一下女性的认真，女性学习一下男性的洒脱，那就没事，这个世界就太美好。可是偏偏两性都各走极端，这个是问题。记得带着一个清净心来听法，如果说导师敲的是刚好你觉得好像敲中你，导师敲的是因缘，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我不会掉进这种糊涂的错见，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讲的是因缘，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可以非常的灵活，我可以今天你做对的时候对你非常的好，你做错的时候敲得不得了，然后明天你做对的时候又对你很好，很简单而已，因为我在心里面不是把你不是用成见来看你们，你没有希望，你永远永远黑暗，或者是你永远好，没有，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每一次你来到我面前我重新认识你，每一个人来到我面前我都是重新认识他，所以就没有人可以骗我，给你好好，给你煲汤，给你送茶，然后过后跟你讲开大口没有用的，我很清楚，或者是再敲敲敲敲敲，或者是什么都好，当你突然间回心转意兴起善念，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善念，很简单的，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主体，不要掉进这种常见，是这种常见让你走不出来，好像他说一步错就永远要错到底才像，然后还有一样就是珍惜，我们要学习珍惜的心，感恩的心，那你看这几天，你看我们的空月和你看那网上两个在处理这些机票啊这些东西，做得多么的劳苦， 自己的修行也要牺牲，为了大家，其他的人是好命啊，只是说我要去这里，我要飞这里，我要飞这里，我要飞这里，钱也不用出什么，只是开口就可以，然后别人在那边忙碌，那当然有了，有些出了一些经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补贴。要看到这一点，这一切来的不容易，有没有珍惜？不要像一个宠坏的孩子，不知道父母辛劳，要花钱就花钱。修行人不可以这样，修行人要有感恩心，珍惜的心，知道我们今天所用的、所吃的、所做的一切，是别人辛劳做来的。啊，当然有些人说，是啊，我非常珍惜啊，我知道啊，因为他们太辛劳的，我觉得我没有修成，我要还俗。这个更惨，我告诉你，这个更惨。如果每个人都是修成才是出家的话，这个僧团根本不能形成。佛陀成立僧团不是让人修成，不是为修成的人成立的，佛陀成立僧团是要让给人家一个条件机会来修成的。不要因果颠倒，如果我们都在散播邪见，都散播一种错见，给人们认为只有修成才可以出家的话，那我们实在是毁灭僧团，这种邪见都是在毁灭僧团，因为完全破坏了佛陀成立僧团的本意。佛陀成立僧团是要给人家制造一种最好的因缘条件，去累积功德，去成就修行，不要散播邪见错见，有罪过的，非常罪过的。佛陀是什么目的成立僧团呢？我们就活出那个目的就好了，不要自己再加料修改，那是罪过的。我们没有这个智慧去修改，没有资格去修改，佛陀定下来的，我们老老实实跟就好。所以如果佛陀制造了机会给种种不同的人，只要他符合最基本的诚心，他具备最基本的条件，他就可以走进来修行，那我们要保留这个机会给同样的人，而不是把水平提高也不对，保留佛陀所有的水平就可以。所以让每一个人都有希望，都有机会来出家完成这个修行，不要假谦虚啊！有些人要假谦虚啊，我承担不起，哎呦，我看我又没有修成，我怎么受大家吃大家的饭呢？所以我要还出去，这是假谦虚。而且就开始散播这种假谦虚的理论，在都周围很多，我知道很多还俗的人都是来这一套，我不够资格，我真的，然后把那个出家的水平讲得很高很高，那么全部人都要达到那么高水平，结果继续留下来出家的人也苦，也制造了那种因缘，让很多人早早就快快的推出去，不要来出家，也让很多人不敢来出家，那是很罪过的，散播这种错见。佛陀没有这么说，佛陀说只要有真心肯守戒，然后又做出家人的事，那就可以了，又守着这个清净就可以。所以不要破坏这个出家的水平，提高也不对，降低也不对，佛陀说什么我们就保留什么，那就够，不要就搞那种奇奇怪怪的事，说奇奇怪怪的言论。所以我们要珍惜，但是这个珍惜不是假珍惜，说我承担不起了，我要跑了，比老师还要厉害的，比师父还要厉害的，这不是。所以我们珍惜的方式是啊，我更加要努力，我要好好的做，看到他们这么辛苦，我要给他们功德，让他为我所做的一切辛劳不会白费。 去问空月，你看他会不会说啊，我看到那个有守戒的人呢，虽然修行没修上，有守戒的人，可是呢他因为修行没修上，他承担不起，他应该去还俗，那我会这样子做，我也很高兴。不会，他不会这样想，他会希望每一个有守戒的人能够继续的修，成不成都没关系，可是呢只要好好的修，他就会高兴，就会 有那种信心。反而那种假谦虚，我承担不起，我承担不起，我要去还俗，他看到你这个还俗那个还俗，你看空业会有信心吗？我拿空业来做比喻，代表着许许多多的护持者，许许多多的信众，许许多多等待着可能要出家的人，这些人的信心都会被那些假谦虚的人破坏掉。不是什么高水平，只要我们做佛陀给我们做的事就够，一分就一分，两分就两分，多少因缘多少事，几十层什么层没关系，做而已。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要珍惜，当我们有感恩心，有珍惜的心的时候，它也会激发到我们奋斗，激发到我们奋斗。我们在一呼一吸间，专注在一个呼和吸之间，都已经在给所有的护持者功德，这是多么殊胜的生命。如果我过去也假谦虚，我修到第五年我假谦虚，哎呀你看我多么不好，我承担不起人家的供养，我应该还俗去娶老婆去。那你想呢，今天你们在这里听闻佛法吗？所以不要来一大堆的歪理，我发现几乎每一个要还俗的人都会出一大堆的歪理来掩护自己的还俗，要还俗就还俗，不要制造一大堆的歪理，歪理很可怕，有歪理会破坏掉很多人，会影响到很多人，那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要小心。如果说真的觉得我心没力，我做不了，好，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不要出歪理，所以我们修行真的要拿出很大的勇气的，这是勇者的行为，修行是勇者的事，我们一定要拿出很大很大的勇气，很大很大的决心，因为这个跳出苦海的事不是小事，不是小成就，是大大大大的成就。所以怎么会有大大的成就付出小小的代价呢？等我们有决心愿意付出代价，我们就可能成功，因为一步一步走上去就会成功。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发愿，下一个决心如果要留下来的，下决心要完成这个旅途的，好好的发愿，常常发愿，天天发愿，每次将出来发愿，巩固那个愿力。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持续性的力量，开始的工作能够延续下去，也能够总结，也能够完成。愿大家的修行都能够达到一起，都能够达到成果，都能够在戒定慧上提升。 成就这个止观修行，完成一些美好清净如法的善愿，最终都成就圣道圣果和涅槃。伊当咪波尼阿萨瓦卡亚瓦姆霍杜，伊当咪波尼尼巴那萨帕杰哟霍杜，玛玛波尼巴冈萨巴萨达那巴杰玛，提萨贝咪萨玛波尼巴冈拉班杜，萨杜萨杜萨杜。